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普京核战指挥专机参与阅兵彩排，马里乌波尔开三日人道走廊。乌克兰与五眼联盟司法官员会谈，讨论俄国战争罪。全球去年近两亿人挨饿，俄乌战事雪上加霜。强生疫苗诱发中风率偏高，美国 FDA 限缩施打族群。戴奇说将全面审查中国关税，广守业界意见。习再表态执意清零，专家说中国恐迎来灾难性结局。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核战指挥专机被目击参与5月9号胜利日阅兵彩排。英国地铁报报道，这架所谓空中克里姆林宫的伊留申80型飞机，据信当时正参与阅兵彩排，是2010年来首次在这项活动中现身。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4号展开攻势，意在夺取围城马里乌波尔市最后据点的控制权，但从5号起将开放人道走廊3日供平民撤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话俾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场从马里乌波尔市同亚速钢铁厂撤出平民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5号继续进行从马里乌波尔市撤离平民的行动，但他并未讲明已经有多少人离开。此外，欧洲联盟航空安全总署5号警告，乌克兰战争将为航空公司带来较多风险，例如民航机可能受到意外攻击，还有亡工风险等。美国司法部5号表示，情报分享组织五眼联盟的5国最高司法官员和乌克兰检察总长举行会谈，讨论调查俄罗斯战争罪。五眼联盟是由5个英语系国家，美国、英国、纽西兰、澳洲和加拿大组成。5国的司法部长或检察总长4号透过视讯与乌克兰检察总长维廉迪托克亚会谈。乌克兰寻求对俄罗斯入侵造成的数以千计涉嫌战争罪行采取行动。美国司法部透过声明指出，6人讨论他们协调一致的行动，致力对导致乌克兰战争罪行的个人犯罪行为追究责任。声明中提到，我们一直在乌克兰看到死亡和破坏事件发生，我们会持续努力将那些助长相关事情的人绳之以法。维廉迪克托亚上个礼拜话俾德国之声知，自俄罗斯2月24号开始侵略乌克兰以来，乌克兰调查人员已经确认8600宗涉嫌战争罪的案件，还有4000宗与战争罪有关的案件。由联合国、欧盟与各反饥荒组织共同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指出，在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之前，全球面临严重饥饿，人口已经创新高，逼近2亿。纽约时报报道，联合国、欧盟及多个反饥荒组织共同组成的全球应对粮食危机网络发布最新年度报告指出，去年世界53个国家地区共1.9亿人濒临挨饿和粮食严重不足，比2020年所缔造的纪录又增加 26%。报告指出，这一群人面对俄乌战事尤其脆弱，主要是相关地区高度依赖粮食入口与农产品输入，难以承受全球粮食价格剧烈波动。俄国和乌克兰都是全球谷类出口重镇，尤其对非洲国家。俄国入侵乌克兰加剧本已经饱受干旱饥荒之苦的东部非洲苦难，当地因为雨量低过平均值，出现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超过1300万人面临严重饥饿。俄乌战事摧毁基础设施，瘫痪收成，导致好似葵花籽油这一类产品价格飞升，全球大量出口小麦的乌克兰难以输出。相关的制裁连带令俄国和白罗斯的肥料无法外销，冲击全球。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5号宣布，由于强生 COVID-19 单剂型疫苗诱发罕见中风率偏高，即日起只是允许两大族群接种，包括18岁以上无法取得或身体不适合接种其他厂牌疫苗的民众，以及坚持非强生不打的人士。去年12月，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推荐莫德纳同辉瑞的疫苗，而不是强生，原因是强生存在安全问题。截至三月中旬，联邦科学家已经确认了60个出现副作用的案例，其中9例是致命的。这个意味着每100万支强生注射剂中就有 3.23 例出现中风。FDA 疫苗主管彼得·马克斯医生说，这个问题在50岁以下的女性中更常见，死亡率约为百万分之一。强生疫苗将附有一个更严厉的警告，即副作用可能带来长期和削弱健康的后果。与此同时，欧盟药品管理局同一日表示，已经开始针对是否批准莫德纳疫苗用于6个月至5岁儿童进行评估。5岁以下幼童是大多数国家目前唯一接种资格的年龄族群。美国贸易代表大奇5号表示，对中国商品惩罚性关税的审查会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咨询过程，将广泛搜集行业意见并评估潜在经济影响。大奇在渥太华造访加拿大贸易部长伍凤仪时向记者表示，任何对于关税的决定不会凭空行动。他承诺专注于这个过程的重要性，以及听取整个经济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的重要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先将在5月7号到7月5号期间搜集业界意见，涉及价值340亿美元中国货物。6月24号到8月22号期间进行第二轮搜集业界意见，涉及16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当被问到是否将关税视为要求中国履行贸易承诺的杠杆时，戴奇表示他关注的是更长远的问题。他说，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关注一个持久且有效的策略，以提高我们同中国的竞争力。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在5号召开的会议中再次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外国媒体批评中共为了要坚持清零已经疯狂了。根据美国外交政策4号刊登对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的专访内容，福西说，中国的疫情现在是一场灾难。欧盟商会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共2022年开始更严格的 COVID-19 控制措施后，中国大陆至少45个城市实施全部或部分封锁，这个为企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城市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总人口是3亿7千万。中国欧洲商会5号表示，由于中共严酷的 COVID-19 清零政策导致供应链中断，驻华的欧洲企业纷纷下调2022年的收入预测，并且更多企业计划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清零是行不通的，因为世界已经学会与 COVID-19 共存，中国必须改变战略。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纽约时报指，美提供情报资助杀俄罗斯将军，五个大楼否认。北约秘书长说，瑞典如果申请加入将增兵维护安全。印太与欧洲安全不可分，英国日本达历史性防卫协议。抑制通货膨胀飙升， FDA 前副主席说，需要将利率提升到 3.5%。 萨奇将离职，拜登任命首位非裔女白宫发言人。6个月太空探索任务告终， Crew 3团队顺利返地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无视全球谴责和多国制裁，2月24号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殊军事作战。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肖尔茨礼拜四通电话，双方同意不会承认任何一块俄国在入侵乌克兰期间所取得的乌克兰国领土。欧盟就在4号提议在未来6个月内停止俄罗斯原油入口，并在年底前停止购买俄罗斯精炼燃料，作为第四轮制裁的一部分，以增加对普京的国际压力。但斯洛伐克经济部长苏里克表示，支持欧盟禁运俄罗斯石油的提议，但需要更长的过渡期，到2025年底才能够实施。 此外，針對《紐約時報》報導美國提供俄羅斯將領在戰場上位置的情報，協助烏克蘭軍方擊殺他們，美國國防5號表示否認。星期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向媒体表示，如果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该联盟将增加瑞典边境和波罗的海的军事存在。路透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在接受瑞典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相信在过渡时期，我们将为瑞典的安全需求找到解决方案。不过，加入北约需要所有成员国批准，申请过程可能长达一年，两国都担心在这段时间内会面临安全威胁，他们希望在申请过程中可以得到军事保护的保证。对此，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如果瑞典提出申请，而且北约表示希望瑞典加入，从那一刻起，北约将有非常强烈的义务应该保证瑞典的安全。而此前，莫斯科已经警告瑞典和芬兰，申请介入北约将面临严重后果。如果瑞典和芬兰成为北约成员，他表示可能会将俄罗斯在欧洲的外非地加里宁格勒部署核武器和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星期四，英国成为第一个与日本达成相互准入协定的欧洲国家。之前日本曾经在1月和澳洲签署相互准入协定。根据相互准入协定，英国和日本武装部队可以一起执行演练和救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29号至5月6号已经先后访问印尼、越南、泰国、意大利、英国。星期四，他在伦敦备受礼遇。当日上午与约翰逊会晤前，英国皇家空中一架、航海家空中加油机以及两架台风战斗机飞越首相官邸所在唐宁街上空，以向他致意。英国首相办公室表示，约翰逊和岸田文雄都指出，俄罗斯野蛮侵略乌克兰象征后冷战时代结束，对国际安全造成重大影响。欧洲、大西洋与印度太平洋两个区域的安全密不可分，全球民主政体应该团结一致对抗威权政权。双方当日亦触及经贸议题。约翰逊说，英国很快就会解除对日本、福岛等县仅存的食品输入管制。两人会谈时中品尝来自日本相关地区的炮谷，以彰显安全无虞。美联储前副主席克拉里特星期五准备在胡佛研究所会议发表演讲。根据彭博社掌握的稿件指出，克拉里特认为美联储需要将短期利率提升到至少 3.5%， 以控制通货膨胀飙升。在这个周期中，迅速达到中性将不足以使通货膨胀在预测范围内修复到 2% 的长期目标。克拉里特认为利率最终需要大幅提高至限制性区域，至少比目前预估的 2.5% 中性利率高出一个百分点。今年一月离开联准会的克拉里特说，如果缩表对金融状况的影响比目前预期的要大，这样美联储官员可能不必好像自己建议的这样加息。相反，如果是通货膨胀没有他们所预期的下降，政策制定者可能不得不增加更多的资金。拜登总统星期四宣布，他已任命卡林·让皮埃尔为下一任白宫新闻发言人，以接替即将在5月13号离任的沙奇。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沙奇已经成为拜登最亲密的助手之一。拜登在星期四的声明中对他表示感谢，而让皮埃尔目前担任白宫首席副新闻发言人。总统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让皮卡尔不单止带来这一艰难工作所需的经验、才能和正直，还将继续代表美国人民带头传达关于拜登哈里斯政府的工作信息。他说，我和吉尔已经认识并尊重让皮卡尔很长时间，他将是我和这一届政府的有力代言人。去年5月，让皮卡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位主持白宫每日新闻发布会的黑人女性。而从下个礼拜开始，44岁的她将成为美国首位非裔的白宫新闻发言人。美国宇航局 NASA 的 Crew-3 任务团队在国际太空站停留了六个月之后，6号顺利重返地球，搭载 NASA 太空人巴隆、查理同、马希鹏以及欧洲太空总署德国籍太空人无需尔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成龙太空船耐力号，一日前脱离这座轨道实验室，在经历 23.5 小时的返程后，他们在当地时间0:43降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外海。留在国际太空站的是由一名意大利籍和3名美籍太空人组成的 Crew-4 团队，以及3名俄罗斯太空人。 Crew-3 在任务期间执行数百项科学实验，包括在太空中种植辣椒以增加在长期任务中种植作物的知识，探索混凝土如何在太空中硬化，以及地球监测等。 Crew-3 指挥官查理今日在推特上发文话，对 NASA 太空人而言，每日在太空的日子都是地球日，因为我们看到保护我们人类所知道和热爱的一切的珍贵大气层是几咁稀薄。但愿 NASA 研究有助于水净化和减少二氧化碳，但其余就取决于我们。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